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殿当中再一次的来敬拜，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这里所领受的话语，也帮助我们透过今天这一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如何的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它的开头写到因为，好，这个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说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要来解释前面圣经所记载的事情。那在这段经文的前面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段的经文的前面是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他跑来见耶稣，问关于耶稣永生的问题。那耶稣就是要他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来跟从他。然后这个人听完了之后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彼得就问说，那这样谁能够得救呢？耶稣就跟彼得说，当你们来跟从我的时候，你在天上你将来怎样，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耶稣在最后做结论的时候就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接下来才继续讲今天这个比喻。那我看我们刚刚读完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之后，我想这个比喻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哦。这里面完全没有引用到旧约的经文哦。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神迹奇事哦。我们要说的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找不到一个坏人哦。也没有敌对的反方哦。最多我们能够找到的只是一群抱怨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工人哦。那耶稣一开始说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人就很容易理解到这里面所指的那个主人就是指上帝，葡萄园是指上帝的国，这些工人就是被呼召进入上帝国里面的人。然后这个工人他在一大清早的时候，他就到当时候的人力市场，看到有一些人，这些人是做一些人力派遣的人，就好像在台北桥下，你早上去的时候就会有一群工人在那里，然后跟他们约定好了，做一天的工是1000银子，他就聘请这一群工人进入他的葡萄园工作。接下来圣经让我们看见，在早上的9点、12点、下午3点，甚至接近于傍晚的5点的时候，这个家族每次出去的时候就看到还有一些人在这个人力市场上在那里闲站，于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就一次又一次的聘请这些人进入他的葡萄园工作。如果我们注意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完全没有提到这个葡萄园非常的缺人，圣经也没有提到这个主人聘请这些工人的条件是什么，他没有说他需要什么样的专长，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或者是强调这些工人拥有什么样的特质或品格。有的就只是这个主人一次又一次不停的聘工人进入他的葡萄园里面去工作。如果我们忠于圣经的话，我们不用去特别解释特别强调，哇，这些工人他们有什么特质有什么品格。我想这些工人有一个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这些工人他们都是在寻求一个做短期零工的机会，他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天的工作来帮助他们养家活口。而这个主人呢，我们看这个主人，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虽然我们知道在葡萄园收成的时候他很需要大量的临时工，非常的缺工人，但是很少人会像这个主人一样，在下午三点五点的时候出去到市场，看到有人站在那里的时候，他会再去聘请工人。为什么？因为这些工人就算来了，天也快黑了，他不见得能够做多少工哦。来做个2个钟头、3个钟头，这样主人去找这些人，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哦。我想这个主人一直去找人进来做工哦，可能不是因为葡萄园缺工哦， 而是当他看见有一群工人站在那里整天闲闲没有事可以做，没有受到人聘用，他起了一个怜悯的心，希望给他们帮助。然后在这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工人叫他的管家来付钱，从后来的先给直到先来的为止。这是一个有戏剧性效果的一个过程，因为晚来的人居然拿到了一钱银子，哇，那个看在那个先来的人心里面，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很高兴，他们就很期待啊，因为他们想，哇，这些人才做一个小时耶，他们就可以得到一钱的银子，那我呢，我做了一整天啊，我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不是吗？这么一个后来的工人，他们心里面就有这种期待预期，只是很可惜，很可惜，当轮到着做一整天的工人领钱的时候，他们却发现我竟然只有得到一钱银子啊，怎么会是一钱银子呢？不公平啊，我整天受苦劳热啊，我这么辛苦，我这么累，那些晚来的人他们只做了一个小时，你居然叫我们跟他领的一样多，这样公平吗？这样公平吗？我想这些工人会有一种不公平的感受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论功行赏嘛，照你付出的多少你就应该得到多少嘛，这不是一种公平正义吗？这是我们在台湾我们最常强调，我们要公平正义啊，如果做的少的和做的多的人他们所得到的工资都是一样多，那是不是没有天理了？这不提议啊，我想那些工人心里面就会这样想啊。弟兄姐妹，站在我们人的角度这样想是正确的，因为人的天理是公平正义，但是上帝的天理跟我们的天理不太一样啊。上帝的天理是他的主权和他的恩典，当做了一整天的工人发出他们的不满抱怨之后，主人就出来回答了，他对其中的一个人说，我猜这个人可能是这一群工人的发言人，可能是他的意见最大声，他抗议的最大声，这个主人就对他说，朋友，我没有亏待你啊，我们不是讲好一天的工钱是一钱银子吗？你不是得到你当初所约定的工资吗？我给后来的人和给你的后来的人和你的钱和给你一样的工钱，这是我愿意的，和你做多久有什么关系呢？我的东西难道不能够随我自己的意志来自由使用吗？难道我做一个好人你就红了眼睛吗？主人的论点很简单，就是我没有违反一开始跟你约定的那个钱，我们一开始就对工资达成了协议，做一天就是一钱银子，这是我们两个人讲好的契约啊，没有人违背这个契约，只是这个主人是慷慨的，他给其他的工人超过正常工作所应当得到的，这是出于主人的甘心乐意，这也是出于这个主人的恩典。为什么当这个主人愿意给别人恩典的时候，其他的人要抗议不公平呢？现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最早进去的这一群工人，其实他们刚开始进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内心是充满欢喜和感谢的心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赚到一天的工钱。在那个时代，你不一定保证每天有工作，当你能够在那一天被雇用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恩典。当这些人已经在恩典里面，没有其他可以比较的状况底下，我想他们的内心的感觉是很好的。哇，真幸运，我一大早的时候我就可以找到工作了，我今天我就可以确定我有收入了，他们的心是会非常感谢的。就好像我们在宣布那个上榜的人有谁，那个先被宣布上榜的，哇，太高兴了，后面的人还在旁边提心吊胆，因为他没有被宣布他被选上了。但是这些人本来是应该是很感谢的心，后来为什么会变成抱怨呢？为什么？因为有比较。当主人恩待了那些更晚来的人，他们只做了半天，四分之一天，甚至一两个小时的时候，也得到一钱银子，这种比较就带来一种不公平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啊，这就是人啊，人常常喜欢跟别人比较，我们喜欢跟人家比看看谁书念得好，谁的收入多，甚至我们有人会喜欢跟他比身高，
比脚踏车谁骑得远齁、哦、比谁长得比较帅比较美齁、哦。我们喜欢跟人家比较 compare。在那种比较当中我们就会常常会产生竞争齁、哦。我每次开车的时候我儿子就在旁边看。爸爸爸爸旁边那台 BMW 开得比我们快齁、哦。他就希望我开得比他快一点齁、哦。他就说爸爸你每次都输啊。你每次都输啊。我们在那个喜欢比较当中我们就会产生竞争了，竞争了。然后当我们常常跟别人比较别人竞争之后我们就产生 complain 了，我们就会埋怨了，我们会失去那个原有的喜乐和感恩了。人常常是这样的，当我们在意别人比我们得到了更多的时候，当我们在意的是竞争是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失去那个感恩的心。像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是不是说竞争比较不好，我们人类常常是因为有竞争有比较而进步，但是当我们过度的在意别人比我们得到的更多，当我们为着别人所拥有的觉得不公平不快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失去那个感恩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是一个已经进到葡萄园里面的人，我们要看见的是其实我们是在恩典里面的，我们要学习去感恩齁。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这段经文如果我们要明白耶稣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专注特别注意到两节圣经齁。一节圣经是在这个经文的上文，就是前一章的19章30节，那一节是在这个比喻的最后耶稣所讲的话。这两句话其实是意思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他说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两句相同的话中间夹带的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我们再回到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耶稣是要对着彼得和那些跟随他的那些门徒提醒他们，你将来你们会得到赏赐。因为耶稣对那个少年官所讲的话让那个少年官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跟这些门徒强调你们将来侍奉主会得到赏赐，但是不应该用利益交换的态度来侍奉主。我们如果很注意这个比喻当中，那个家族去请工人的时候，那些清早进来的工人他们有和这个主人约定好做工一天得到1000银子，可是那些后来被请进来的那些工人，主人没有跟他们讲工钱，主人只是跟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就进到这个葡萄园了。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个比喻当中有什么可以提醒我们呢？那如果有一些基督徒看到这个经文当中，他的解释就是说啊，这个比喻就是说你不用太认真啊，你也不用太勤劳啊，你就较扁担一点啊，较忍耐一点，等到你将来年纪大了你快退休的时候啊，你再来跟随耶稣，你再来爱主，你再来服侍，反正无论如何将来都是可以进天国的。我想这是一些人读圣经一种恶意的误解，我们要避免这种误会。因为耶稣的比喻通常是强调一个点，我们如果把耶稣的某一个比喻当成是一个通用的原则，那我们常常会得到一种错误的讯息。在这里不是要强调说你再怎么晚进来都没有关系，在这个比喻当中他是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跟这个少年官或者是任何一个要跟随耶稣的人都是有关的，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领悟了，我们悔改了，我们都有机会进入上帝的国。上帝的恩典是那样的大，这个故事的一开始是在讨论到跟随耶稣基督的赏赐。很可能在彼得的心中他有一个期待，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这是门徒问耶稣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在门徒的心中他们期待着某种报酬，很可能彼得他心里面认为我应该要比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得到更多的祝福，我应该要比其他跟随耶稣的人我得到更多，因为我们是从起初一开始我们就来跟随耶稣了，而且我们放弃了一切所有。所以耶稣特别为他的这些门徒讲到这个比喻，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关于上帝的主权， 在这个比喻当中，上帝给他们的赏赐不是根据他们工作时间的长短，也不是根据他们工作的性质，齁。经文也没有提到这些工人他们恩赐的大小，甚至没有强调他们是不是忠心、诚实、可靠的人，齁。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看了一些牧师、一些注释书的注释，齁。我发现很多人很容易在忠心的这件事情上道德化，齁。我要说的是，圣经要求跟随他的人必须是一个忠心的人，齁。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齁。但是这段经文并没有强调忠心，很多人在解释这段圣经的人，他一直强调说这些晚到的人是之所以可以得到啊跟早到的人一样的奖赏，是因为他们忠于工作，忠于上帝给他们机会。我觉得没错，这些人他们是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工作，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忠心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这段经文的重点应该是在强调主人所说的这句话，他说我给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在强调这些工人有多忠心啊，这是在强调这个主人说这是我愿意的。上帝有他的主权，因为他的主权，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给人恩典，这是他的主权。因为出于上帝的主权，就没有什么公不公平的问题了。在这个比喻当中，上帝对这个第一批的工人约好了约定，给了他们工作的价钱，这是对这些第一批来的人，这是很合理的，也是他们讲好的。因为一钱银子就是当时候一天工人所应得的工钱，然后他对于其他的工人，他只是跟他们说，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上帝并没有对这些人说我要给你多少，上帝要给的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在上帝的国里面，他愿意用他自己的方式将他的恩典临到那些领受恩典的人。当上帝这么做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功劳，或者是他有什么特别的贡献，甚至不是因为他特别的出类拔萃。第二个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当我们看到别人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种不公平的眼红？上帝照着他的心意决定他的恩典如何临到，但是人比较软弱，我们有时候很难跳脱对价关系，齁。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他拥有什么样的才能，或拥有什么样的功劳，或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来评量这个人他所应当得到的代价，齁。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强调说，哇，如果你的服事越多，你的祝福就越大，如果你的奉献越多，你的祝福就越大，甚至你传福音越多，你的祝福就越大。而且这些人常常特别强调，齁，是你在地上能够得到多少物质的祝福。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看这个比喻，你就会看到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如果我们把一个人他所得到的恩典祝福很大，就这样直接的倒推回去说，那一定是这个人在上帝国的里面贡献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很明显的这将会是一个错误的推论。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啊，我自己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恩公比，齁。啊，用英文来讲叫做就是恩典跟你的功劳，齁，把你所付出的，把你所得到的那个恩典除以你所付出的贡献，齁。那用英文来讲叫做基息值，齁。我们常常讲那个 CP 值，我们都知道这是基息值，齁。你所领受的恩典跟除以你所得到的贡献，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很夸张。怎么很夸张？就是那个这个积息值越高的人，是那些贡献越小的人。真的很夸张啊！现在弟兄姐妹，我不是跟你说啊，这就是福音哦。福音就是你得到的恩典跟你的贡献成反比啊。如果我这样讲的话，大家明天就不用服事了嘛。反正越服事越没恩典啊，积息值越小。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哈，我的意思是要说，恩典跟我们的功劳没有对价关系啊。 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常常有可能是我们信耶稣信了很久，我们反而越把这个东西丢在旁边哦。我们会信的耶稣越久，我们会越容易说服自己，恩典跟工价是有关系的。当我越服事越多的时候，我得到恩典就越多。我们常常会这样说服我们自己啊。亲爱弟兄姐妹，福音恩典从来不是强调我们有多值得，恩典从来不是看我们的贡献，恩典也从来不是用对价关系来换取的。我不是说当你越服事越多的时候你的恩典就越少，我要说的是越服事越多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但是上帝给你的恩典跟这些事情是没有对价关系的。从今天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这是我们一个可以学习的功课。正因为恩典跟你的贡献没有对价关系，所以恩典会引起人的不满，引起人的眼红。人们常常会觉得不公平，不公平啊，上帝你怎么可以对他那么好，我付出的比别人多，我做的比别人好，为什么他只做一点点就可以得到那么多。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们都是得到恩典的人，若不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很可能没有机会进入那个葡萄园。我们要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另一个人他是比我们更没有资格进入上帝国的人，而这样的人竟然被选入上帝国的时候，你是不是眼红了？还是你学会感谢上帝恩典？第三个，我们有没有为着恩典而喜乐呢？事实上我要说的是，每一个工人他应该是开心的，他要专注的是主人给了他什么，而不在于主人给了别人什么。对这些领到一天银子一钱银子的工人而言，他是一大早就来的。我们要说的是这是恩典的一天，因为他可以赚到这些钱维持他家庭经济的需要。如果没有其他的工人出现，我们说他会拿到这些钱，他很感谢这个主人，他就回家去了。但是当他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他会觉得不公平，别人做的比我少，领的却比我多，这种喜乐的心失去了。亲爱弟兄姐妹，同样的，当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与上帝给别人的恩典拿来一比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上帝公平吗？为什么上帝好像对那个人比较好，对我反而没有那么好呢？其实我要说的是，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教会久一点了，如果我们的信仰越发的成熟，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种不一样的改变，就是我们应该能够更深的去体会上帝的心意啊。如果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上帝的心意的话，那我们应该是一个学习一个爱上帝的人啊。我想一个爱上帝的人，他会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会为别人所领受的恩典去赞美他的神。当我们看到别人白白的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会去赞美神，因为他的恩典总是这样的丰富。如果我们信仰越发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更爱别人的人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能够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他感谢我们的神？哇，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就是这样将你的恩典白白的给了。这是一种态度啊。当我们在信仰里面越成熟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越发带着这种赞美，带着这种感谢的心去面对神，面对人。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专注在满足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比较。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专注在别人怎么可以得的比我们多，我们就会眼红，我们会觉得上帝不公平。我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要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有没有更深的爱神爱人，而非单单的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这个恩典的领受者。正因为我们是得到恩典的人，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有资格抱怨呢？我们怎么能够抱怨说那个人比我更没有资格啊？那如果有一个比你更有资格的人，他也是不是可以说你没有资格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在这个恩典里面的。如果一切都是领受的，使我们与别人不同的，是出于领受的，如果是出于领受的，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夸口呢？如果我们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我们能够看到别人虽然做的比我们少，但是他们却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而我们能够在那里赞美的话，那我想我们就能够跳脱出耶稣所讲的这个最后的比喻的这个结语。他说那样最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总是抱怨别人得到的比我们多，我们很可能就是那个在前的要掉到最后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我想我们和平教会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是一个得到许多丰富恩典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整个台北市里面，我想也是一个啊，我不敢说第一名，讲第一名好像有点太骄傲，但是也算是一个在这个百分比里面是很前面的一个教会。当我们礼拜堂盖好的时候，我想我们也是一个在硬体上在很多设施上都是一个很丰富的教会。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期待我们值得更好的。可能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我们的事工上面，可能在我们的同工上面，我们会期待要有更好的长老，我们要有更好的执事，我们要有更好的同工，甚至我们会期待要有更好的牧者。我们会有一个标准，他值不值得啊？他值不值得啊？我们会要求。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正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更看重是恩典让这个教会成长，是恩典让 这一群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一同敬拜神，是恩典所以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礼拜堂，是恩典所以让我们有这一群同工，有这样的牧者可以来牧养我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为这个教会服事。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在这里面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我们对别人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的要求。今天是我在和平教会以和平教会的牧师身份在这里最后一次讲道，也许我将来还有机会来这里讲道，但是很可能不是以和平教会牧师的身份讲道。那我常常在想是说，在我的讲道当中有没有忠于上帝的话语，有没有传达出福音的真理。那我要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使用了一个不配的人来服侍他所爱的教会，也感谢过去的这些年来我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和平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服侍敬拜，还有在这里一起学习。我要很谢谢大家，就是你们接纳我的不完全，甚至接纳了我的达不到那个标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人凭什么资格来和平教会牧会，他有什么资格，他什么特质。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像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当他找他的工人进来他的葡萄园的时候，他常常不是看他有什么特质，他有什么优秀的技能，而是因为出于他的恩典。所以要说的是，谢谢大家在过去这些年来的关心和照顾，我也在祷告当中为和平教会纪念了，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也保守我们的教会长久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也来学习成为一个更有恩典更愿意给人祝福的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是恩典的主，你也是世人各样祝福享受的主。我们看见主你的恩典是这样白白的临到我们，不是根据我们的才能，不是根据我们的贡献，乃是根据主你的主权。所以主，我们要在你面前，我们要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也要求主你来祝福和平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来学习一个有关于恩典的功课，帮助和平教会继续的往前面来奔跑，帮助和平教会常常记得我们就是在那恩典里面的人。谢谢主耶稣，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